我们先来看这个小敏姐妹给大家的问题哈，还有呢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大家看屏幕上 PPT 的内容哈，希望我们在这样一些字句的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不忘掉这个整体上神所赐的这样一个约书也可以称为典章。那么这个内容呢在整个的这个内容里边，它是在怎么样一个结构之下啊。所以呢，从出埃及第十九章到出埃及第二十四章，这一共是五章的内容呢，它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十九章是他们以色列人在神的带领下来到了西乃山，然后在这里呢就预备和神立约。前面我们学过包括他们的字节这样一些规矩。那么从整体来看的话呢，如果大家记得当初神拣选摩西的时候，就是在同一个地方，这是大家记得的，就是在西乃山，它当时称为何烈山啊，这是一个山的两个名字，神用两个不同的名字来称呼，有神的旨意，这个我们讲过。那么他们神见到这个在荆棘火焰中见到摩西的时候，让打发摩西回到埃及，把全部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带出来。摩西完全没有这样一个思想预备，所以摩西是想不到自己有这个能力，他说我是谁，我怎么能有能力把以色列人几百万人带出来呢啊。然后神说我给你个证据，这个证据呢，你们就是将来必到这个地方，就是我和你说话的地方，在这里啊，这个以色列人要在这里侍奉我。这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啊表达的。所以现在他们来到了西乃山，来到了摩西见耶和华的地方。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就在同样这个地方要立约。二十章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那么我用黑色字体啊，显得比较这个看上去让人有点紧张的颜色来包围着十诫，大家可以看到十九章十六到十九节的内容啊，和二十章十八节后面的内容，这个内容呢是相似的，都显示出了当神亲自颁布十诫的时候是何等的一个气氛之下啊，是在那样一个场景中神把十诫赐给以色列人的，以至于以色列人很紧张，不敢领受这个神后面的这样一些这个话语，要求摩西你去啊，神和你来讲，你听了以后呢转达给我们。所以二十一到二十三章这里边所有的话都是耶和华亲自立定的，亲自颁布的，但是是透过摩西来转给百姓的。所以大家要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以色列人后来不断的说，摩西把律法带给我们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表达中呢，其实隐含着一个错误。那么律法本是耶和华亲自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以色列人呢因着怕见神，所以后面的典章部分是摩西这个传给他们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尤其当我们学到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基本上以色列当时的百姓啊，犹太人 都接受一个固定的观念，就是摩西是我们最重要的以色列历史上的这个伟大人物，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就是一个有律法、有神的律法的民族，而我们这个律法呢，是由摩西赐给我们的。但是后来他们就这个把这个理解成两点，一个是天使把律法给我们的，一个是摩西把律法给我们的。关于天使把律法给他们这一点呢，大家可以看使徒行传啊，在第七章里面呢，那个斯提凡有一段讲道，讲完之后他就被石头打死了。他最后讲的就是你们领受了天使的律法却不遵行啊，所以以色列人非常恼火这位斯提凡说这样的话，就把他打死了啊。所以你会看到呢，在整个以色列人后来的领受中呢，那么就越来越有一点点变形。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神当初是怎样赐下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过程是怎样的。那么我们要记住这个过程，当后来他们慢慢的在这个天长久远之后，他们的记忆中开始有扭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是有一个变化是不对的，因为最初不是这样，记得吗？主耶稣不断的是把人带到什么呢？带到起初。人给他们一个规定，就是你若娶了妻子不喜欢，你给他写一个离婚的约书，他就可以走掉了啊，跟你没关系了。那么主耶稣说起初不是这样，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学习这个摩西五经，因为摩西五经是整个圣经，我们称为呢摩西五经里边它是种子之书，就是所有的那些后来成为一个体系的神的，无论是神的律法、神的旨意啊，那么那个基础啊都在摩西五经里。那么我们现在来学的是关于神的律法的部分，因为你必须要在他最起初的那个他如何的颁布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这个场景，人是怎么样一个反应，那个颁布的那个内容里边展示的是神什么样的心意，你在这里边的领受将是最准确的。如果你今天我们的学习你没有认真领受，等你学到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你很难在那里边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有了多么大的扭曲，包括对律法的理解啊。因此呢，我们今天要对着神最初颁布的一些规定去看见神的旨意，这是很重要的啊。然后最后24章呢，就是这个约是怎么样的正式的履行一个立约的仪式，然后完成立约的，然后在完成立约的基础上，神和以色列民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和睦相亲的一个场景。好，我们看下一页哈，这一页呢上面的内容就是小敏姐妹她提的一些问题。小敏姐妹这次给我们提的问题呢，我觉得很有特色。她这次提的问题比较宏观啊，比较呢是引我们去思想。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啊。因为往往呢我们大家会在经文的字句里边去比较深入的想，常常难以从字句中跳出来，能够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一个宽广的视野去看。那么这些问题其实帮助我们能够比较有一个这个宽阔的眼界啊，这是很好的。 下面我放的图片就是今天要学的这个圣经的这一页，我在我的那个桌子上拍的。好，我们看下面，这几章哈，我们上次学的是出埃及记21章，今天学22章、23章，这三章其实是一个整体哈，都是神的约书，因为内容比较多，我们分了这两次来学，但是我们在了解约书的时候，我们要合在一起，有一个整体的看见。那么为什么神要为他们立约呢？这个约书在里边总体上表达的是什么？这一部分呢，我们在上次跟大家有一个这个简短的分享，我在这里呢有些地方要重复一下。第一条呢，就是因为耶和华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神的一个很高的要求。神不是说我拉一个民族做我的民族就完了，而做我的民族的这个民族的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是神在神的旨意里面，他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那么怎么样达到这个要求呢？约书就成为这一班属神子民，他们这个成为他们行为的一个准则。神亲自的拟定这个约书，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啊。在整本圣经里边，纯粹出于神自己亲口所说的话，或者是神自己写下的这样一些内容，其实不是很多。有的时候圣经在叙述，有的时候呢是在讲一些这个像箴言啊，是这个以色列民的一些啊，在神的普遍恩典里边合乎神旨意的这样一些内容，它不是直接从神来的。这就是我们要相对的，要格外慎重的来学习这几章内容。因为这几章如果我们没有这么一个认真的来去思想的话呢，你会觉得出埃及记24章很重要，那是立约。但是立约是一个过程，唯独21、22、23这真的是神的话。你要看重什么？你一定要看重神的话。这就是我们以后每次查经都要唱那首歌《你的话》来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的话，它的意义是高于那些叙述的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三章是关于典章啊，也是约书这个具体的内容，它是把十诫的一个原则精神，然后具体的细化在典章中啊。我们刚才听经义姐妹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定的还是蛮细致的，包括呢你做了错事之后赔付的标准、处罚的尺度都是很清楚的。我们在这里要思考的神的目的是什么？我在这里边呢给大家列了一些哈，成为大家一个思考的基础。我们不能说这些就完全包罗万象，就完全代表了神的旨意，但是呢这确实是透过这些我们来看到神的旨意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怎么样一个情形啊。第一条，这些典章大家注意了哈， 上面写的是不是除罪，乃是令以色列人知罪，是为了解决问题，止息冲突，成就和平。这是关于律法的一个原则，律法不能除罪，律法不能够让人变得真正的变得圣洁，但是律法指引人有一条通向圣洁的那样一个原则，我们怎么样的能做得更合神的心意。除罪的工作只能是血，在旧约时代是透过献祭啊，但是这些所有的献祭它都是一种呢表象性的，唯独等到有一天啊，在福音书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作为真正的赎罪的羔羊，那么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才能够真正除罪。那么在除真正的除罪的这样一个这个主耶稣的唯一的那一次献祭之前，那个罪怎么办呢？律法帮助我们啊，帮助这个以色列人知罪。那么我们读刚才的这个内容啊，关于如何赔偿，它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它可以止息冲突。那么后面有一个防犯罪恶，震慑人犯罪之心，因为这个前面我们上次在学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特别强调了啊，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伤还伤，以闹还闹啊，这些都对人犯罪有一个震慑作用。那么学习认识什么是圣洁和良善，学习恩典和怜悯，学习神所启示给我们的什么叫做公平公正啊，其实这些如果不从神所定的这些典章里边去学习的时候，人凭着自己脑子想到的往往不可能是真正的像神所表达的这样一种公平，人不是过左就是过右，这是一定的。然后最后呢在23章后面还有一个关于神所定的节期，那个里边包含着神的赐福，这是我们总体上哈给大家来讲一下的。好的，因着刚才金一姐妹为大家诵读22章1到15节的内容啊，我们不去特别多的花时间去看了，关于偷盗，关于这个放牲口吃了别人家的庄稼，或者是点火焚烧的时候，把别人家的这个无论是人家的田地啊，还是人家的这个园子禾捆烧了，怎么处理啊？这都是一些很具体的，这些很具体的，今天基本上我们都遇不到这种情况，但是在很漫长的、很长期的古代社会中，这都是常见的啊。这都是常见的一些现象，那么透过这些现象的处理，神给人一个公平的尺度。我在这里呢，首先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简单的做一个讨论，偷牛或羊的赔付，我问大家，为什么在这里不是同态复仇呢？对吧？我们在这个21章的时候学习，神说的很明白，这个复仇不许超过尺度啊！这个如果是杀人的话呢，就是以命还命。 如果是伤了眼睛是以眼还眼，伤了牙齿以牙还牙啊。总而言之呢，是一种同态复仇。但是呢，在这里呢，如果你偷了牛，偷了一条条牛，你要赔五条牛；偷了一只羊，要赔四只羊。你要知道，赔四只羊不算太难，赔五条牛几乎没有可能，牛非常贵。在中国一直到汉朝都不允许随便杀牛的，杀牛要这个要偿命的啊，要拿人命来抵的。如果这牛老了，那要上报官府批准以后才能杀，所以牛是非常贵也非常宝贵，不允许随便的杀掉的。那么偷牛要还五倍，基本上不是一个贼能还得起的，他只能卖了自己去做奴仆。大家想想，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加倍呢？
就是那我们知道要加倍的话，我们就不能去偷了。这么严重的，谁还敢去偷呢？就是如果今天的宁元购也要这样的话，那直接的是不敢去宁元购了。
嗯。说的很好哈、啊，这里面有个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有一个震慑作用啊。当你被是加倍要处罚的时候，那么这个代价就太高了，对吧？这个代价是超过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所以这是一个。使得这个问题可以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扑灭啊，这个减少这种偷盗的行为，所以它有一个防范作用，有一个震慑人心的作用。为什么不是同态复仇呢？因为同态复仇是一种报复，这里边是处罚。处罚和报复就不一样，对不对？他不是为了报复他，而是一个为了处罚他。因为你杀人的话呢，那么这是要报仇雪恨的，而偷呢，这是一种这个很不道德的行为啊，那么也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你不可能因为他偷了你，然后你也去偷来报复，所以这里边不涉及一个报复。而且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是谁偷了，你只能知道他偷了才能够处罚他。因此这种事情要提前的来进行一个预防性的防范性的这样一个严厉的规章来限制这样的行为，所以是这是处罚啊，这个不是报复。那么你看到二十二章的后面的内容哈、啊，你也看到神在这里面有极大的怜悯，就是这个偷盗的人，他如果是挖窟窿偷人家家的财富。被人家发现了啊！如果把他打一顿，古时候晚上基本上是不点灯的，点不起啊。只有个别的时候呢，会这个睡觉之前点一下。所以当发现贼来偷的时候，是肯定来不及点灯的，在黑暗中看不清，可能会打死。那么。神在这里说，如果你看不见，你手重打死他啊，神可以容让你。如果太阳已经出来了，就是你已经能看见他了，然后你还把他打死的话呢，你就有怎么样的留人血的罪，这是不行的。 所以你看到神对这个偷盗这样一个这个盗贼还存着那么一存着一种怜悯，这种怜悯里边包含着神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人命大于财产啊，偷不致死，晚上看不见你打死可以容让，但是白天不可以，小偷不可以随便打死。这个法律里边那个尺度体现的是神的一个心意。如果你去看同时代像汉谟拉比法典啊，你会看到他是偷东西是有死罪的，但是在神这里没有啊，神是何等的看重人的生命，以至于这样一个贼在古代社会，贼是非常让人恨恶的啊，但是神留他一个生路。那么神也要求人注意啊，你放任自己的牲畜去损害别人的财产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这里边呢，你会看到神的这个要求你对别人的财产要予以尊重啊，你不可以这个损人利己啊。像古代的时候都叫刀耕火种嘛，因为你把地翻一遍是很大的辛苦，那个时候还没有铁器啊，都是一些石头的工具和铜的工具，那个铜基本上没做农具没什么用，太软了，所以只能是放火烧，放火烧就很难控制，所以神在这里强调你点火的人有责任来看护别人家的这样一个田产啊。这种情况今天没有了。我在这里边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条典章的意义在今天如何理解并应用，这个问题我们不讨论了，留给大家思想啊。在古时神不允许你烧荒，你有必要做这件事，但是你因着你做这件为自己做事的时候伤及到别人，那么今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的来有一个周到的考虑啊，这个都是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往后看哈。还有一个有托付者的责任，这就是在有关别人把驴牛羊啊交给邻舍看守的时候，这个看守的这个驴呀、牛羊跑掉了，或者是受伤了，或者是死了，那么并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要怎么样啊？你要怎么处理？在这件事上神有一个标准，大家看十一节，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啊，比如说给了你十只羊看守，然后你偷偷藏了一只，然后你告诉这个托付你的人说只剩下九只了，有一只跑掉找不到了，那么托付的人他怎么能证明那一只是你藏起来呢？他没有办法，所以就只能是两个人凭着你可以做这样一个启示，你启示没有做这样的事 那么那个本主就要怎么样呢？就要相信你啊。那么就证明你确确实实的没看好有一只羊跑掉了，而不是你藏起来。所以当你敢做这个启示的时候，就向神表明你的无辜，你是守节心清的，你没有拿邻舍的物。那么本主怎么样呢？大家看后面说哈，本主就要罢休。那么也就是说，甲托给乙十只羊，帮我看一上午，我有事出去，回来以后呢，剩了九只，他启示他没有偷，他不知道怎么样，那只羊就没了。这个甲就不能够对乙说，不行，你必须赔我，我给你的是十只，数了的，你现在只剩下九只了，不可以啊。神怎么说呢？本主就要罢休。也就是说呢，丢了那只就丢了啊。后面有一句，看守的人不必赔还。你注意哈，在这段经文里有几次是不要赔还的啊。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地方啊，是不，这个不必赔还。如果是被野兽撕碎了，十三节所撕的也怎么样呢？不必赔还啊。如果是和本主在一处的时候呢，十五节怎么样？本主呢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如果是雇来一个人，我花钱雇你给我干半天，我给你这个半舍客勒银子，结果丢了羊了，你还要把半舍客勒银子的雇价给了他，丢的怎么样呢？不必赔还。看见了吗？这就是这个条例里面的这些条文，神以这些条文为公正，这是神眼里的公平。虽然受托者有责任给人家看好，但是这个责任怎么样呢？这个责任是有限责任哎。神也顾念那个被托付的，不然的话谁敢这个接受别人的托付呢？啊，是有限责任。如果说出于以上的这四种情况，神规定不必赔还。如果你是一个拥有牲畜啊、羊啊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也就是说呢，当你要托给别人给你看管的时候，或者说你雇工来看管你的牛羊的时候，你要自己承担一个责任啊，或者承担一个风险。如果你的羊丢了，你要认，你要不认，那你就不要托别人去管了，你就自己全天天自己看吧。啊，你要托别人看的话呢，你要甘心啊，认有些损失是你要承担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有一句话叫本主就要罢休。这里边这是神的一个定的一个原则。那么对这样一个原则，大家怎么理解，放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怎么来看啊？我在这个地方呢画了一个重点啊，大家看，先看那个红色字框里的啊，这是经文用红色字体标出来的。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 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我们先说这几句。在古时候，如果说这个丢了什么东西啊，无论是牛羊牲口或者衣裳，丢了以后呢，或者另外一个人说呢，哎，这个你这个包跟我的一样，我的包没有了，那可能这个包就是我的，对不对？这种情况都有。那怎么来论定到底是我的还是你的？古时候没有什么这个判案的一些科技手段啊，有什么这个录像视频啊，这个有一些录影器材能够找出一些线索来，没有。这个地方叫两造，大家看到没有？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的这个司法专用词汇，这个意思就是原告和被告，这叫两造啊！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造字就加了一个走之啊，本来里面是个告，告加了个走之就是造啊。这是我们不用去考察为什么这样说哈，大家知道两造就是原告被告。原告和被告一起把这个案件禀告给审判官，审判官来确定。可是审判官他也不了解情况，对不对？他怎么他就凭这两个人来讲情况，然后他想想，或者判了张三有理，或者判了有李四有理啊，他判谁要赔谁怎么样呢，就算他有罪，他就加倍赔还。所以我今天呢给大家额外这个又留了一个思考题，今天大概下午发给大家的，我不知道有弟兄姐妹看了没有。我希望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想一想，这是一个重点啊，就是我后面蓝色字体部分。那么一切都要依这个审判官来论定，如果这个审判官不公，那可怎么样呢？或者说这个审判官不够聪明，或者说这个审判官根本就没办法分辨张三和李四谁是有理，他就一拍脑袋说，李四，我觉得这件事上你错，李四喊冤枉也没用，他就这么判了。那么这件事我们放在自己身上来看，你若是被冤枉被委屈的，你会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如果根本就是那个来告状的张三巧舌如簧，他跟李四有仇，他来陷害李四，审判官又搞不明白，结果李四就受了陷害，受了甚至是栽赃，那么你怎么能够靠着神得到平安呢？我还希望大家能够在圣经里看到一些例子，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再看红色字体中的这个下面哈，22章11节，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启示，手里未曾拿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我重点要大家看的是，本主就要罢休。如果他启示是真诚的，我们想，好吧，我信他。如果他根本就是假的，大家你注意哈，在这个福音书里边，那犹太人动不动就启示啊，一会儿指着圣殿启示，一会儿指着圣殿里的这个什么器物啊，这来启示，然后对方就没办法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么我们把这些合在一起来思考来讨论，大家可以根据蓝色字体来讲讲你的思考。
哦，我想起来了，你刚才说这个被冤枉跟被委屈的，约瑟就是一个好例子。 我们前面已经写过那个约瑟不是被冤枉了吗？
对，
下到监里去了。
嗯，约瑟的审判官就是波提乏，对吧？波提乏就把他判到判有罪，就下到监里了。啊，所以怎么样呢？他也就罢休。这是不是不公平呢？还有什么别的例子？或者说你对这些事情怎么看？你觉得这太让人觉得好像心里不平了，会有这种想法吗？
嗯，我觉得是会有的。
嗯，
因为都是人自己的判断，人毕竟是有限的嘛，真正的情况应该是神。
很可能有判错的时候，对不对？
对，即使是受了冤枉什么的，我觉得最明白，神是最明白，就是我们自己要有耐心来等候神自己的审判。
阿门。因为今天想把这两章给大家分享完了，所以我们本来就像这些内容啊，我们真是应该花一次的时间好好的展开来讲啊，大家就能够有更丰富的更多的一些认识。嗯，今天不太可能，但是呢盼望借着神的这些原则，哎，我们来认识在世上的我们遇到的各样的事件上，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应对的一个态度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很可能在今生今世上会遇到一些冤枉的事情，这些事情呢是难免的，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他没有手段来确定啊，到底这个案件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其实就在今天，大量的还是不能够真正的被公平审判的。所以在这些事上的话呢，你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你相信那个最后的公正公平不是世界能给你的，一定是在天上，在神那里，一切的不公平不义最后在那里得到解决。那么因着这样一份信心，以至于你在不公不正中，你仍然可以持守你的纯正，并且可以有一个平安。不然的话，这个世上不断的有不公的事情，大的或小的，你承受不了的，或者你可以忽略不理的，都一定会不断的有。那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在这世上能够安然度过一天又一天，这个是大家要思想的。所以我专门在这里边的给大家要把这个展开稍微讲一下啊。罗马书十二章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就是你宁可退一步，我认亏啊，听凭主怒，这个意思就是信心。你相信主对你受到的不公比你还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这保罗的认识非常好啊，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若相信这句话，你就不在乎，因为伸冤这件事不都在你，也不都是你马上能得着的，甚至不是你今生能得着的，在神那里。而神应许说他必报应，所以你的平安是因着神必主掌公平。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在这里打开来讲呢？因为 中国文化有一个复仇文化，中国人特别的难以接受这个吃亏啊。甚至你看中国的小说经常是这个受了委屈的老父亲临死之前对儿子留下一句话啊，你要记着为我报仇啊，我们一张口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这件事都不能过去，所以就长期的活在一种愤愤不平中，活在一种呢报仇血恨的心情中，而这个报仇血恨一定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当你有一天报仇血恨的时候，我们讲了，你报仇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同态复仇，你会加倍偿还，结果怎么样呢？对方又要报仇，就没完了。这就是我在前面给大家特别看的这个内容啊，就是立下这些神的典章的目的，不但不是除罪啊，也不是这个要人在这个里边能够真正的得着公平啊，一方面是你自己知罪，另一方面呢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是止息冲突啊，是止息这个冲突，是让这件事过去止息，而不是这件事呢越来越被激化。所以一些邪恶的事情，你看什么呢？你看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这个人是存着什么样的心态。俄乌战争快三年了，一直在，你会看到有些邪恶的人，在政客大有权势的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激化让这个战争一步一步的升级，是非常恶的啊！只有川普说我上任啊，他愿意在24小时内解决这个战争，然后还有人嘲笑他啊！所以你看出发点就能看出这个人的心肠怎么样。那么这个例子刚才啊，这个文明姐妹说约瑟这件事非常好啊，约瑟没有寻求报复哥哥，也没有寻求向波提法家伸张正义。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可拉一党恶意来指责摩西，但是摩西没有喊冤，也没有自辩啊，是由神为他来主张的，这件事情是当场实现的，但是不是每一个这个受了冤屈的是当时就能拿到一个结果的。我给大家另外举一个例子哈，是撒母耳下19:24-30，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段这个经文熟悉不熟悉啊，就是约拿丹的儿子，当然他是扫罗的孙子，扫罗和约拿丹战死战场以后，按说他的这个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是可以继承扫罗的王位的，但是这个孩子是残疾的啊，而且尤其是大卫已经登上王位，所以呢他对大卫是毕恭毕敬的，并且呢他是真诚的，可是大卫极大的冤枉了他，然而呢他对大卫的这个冤枉啊，这个一个不公的处理，他没有半分的怨言。这个金一姐妹帮大家诵读一下吧，撒母耳记下19:24-30啊，七节经文，大家大概看一下。
19:24-30，
那是 这个亚沙龙事件结束之后。
是24到30日。
对对对。
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地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谗，是谗吧？
对，
谗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我与洗巴平分，你与洗巴平分土地。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地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
嗯，那个洗巴本来是米非波设的管家，但是他很邪恶，他向大卫进谗言啊，来谗毁这个米非波设，所以大卫听信了米巴的这个洗巴的话。注意哈，这个地方是不是像那个审判官就判错了吗？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判错的光景。然后呢，判错了以后呢，那米非波设就毫无怨言的就都认了啊。而这个判错的这个情况，在米非波设这一生都不可能有机会重新得到一个纠正。大卫呢也就不再 care 这件事了，大卫可能后来也就忘掉这件事了。但这件事是一个不公的事情，这个不公的事情就这样不公的放在这里成为一个现实。那么你会看到呢，米非波设这个态度，神把这件事写在这里，就意味着神知道这件事大卫没有做好，但是神把它写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其实当你能够甘愿啊忍受这样一个不公的时候，神是有一个恩典，神是在这个字里行间中是有一个为他主掌公平才要把这件事全写在这里边的啊，这种事情。所以你会从字里行间去触摸神的那个心啊。这里边呢也特别的提醒我们，很难有这样一种能够认可不公交在神的手上听凭主怒的这样一种态度的华人啊，因为华人在这方面有一个难处。英文中有一个词叫 compromise啊，就是妥协的意思。在中文里边，妥协它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西方的这个文化中、政治中，这个 compromise 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一个有胸怀的人，他在处理事上的一种态度、一种方式。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举例啊，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现在都比较熟悉的川普啊，他的两个案子，那真的是要换到另外一个我们自己的头上啊，换到另外一个人头上，那真的是这个冤到天上去了啊。那个纽约的那个案子， 愣罚他一个多亿，他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一定说啊，检方一定说他在申报他的财产来抵押贷款的时候撒了谎，所以多抵押了钱。问题是抵押给他钱的那个银行说川普是他们的白金客户，他们巴不得川普来向他们抵押钱，而川普没有一次晚还利息啊，连本带利全都还给了银行。银行认为川普的信用非常好，但是要陷害川普的人就说他是把自己的房产抵押的多了，所以要惩罚他，罚他一个多亿啊，好像1.7亿非常大的一个数字。然后呢，现在就是1月10号又要判他，为什么事呢？就是一个很不要脸的女人呢，她愣说30多年前川普在一个试衣间里边强奸了她，时间不记得了啊，已经隔了这么久，追诉期都过了，她要为这件事来控告。然后在川普竞选的时候，为了免得这件事构成一个新闻热点吵起来，所以呢就给了他13万美元作为封口费。他得了这个钱他更有理了，所以这件事就吵得一直这个透过一个大陪审团就判川普有罪。那么1月10号马上啊，今天4号了嘛，就要宣判，不在于要判川普坐牢，因为不可能，但是呢宣判的意义就是你正式被定为有罪。第一，大陪审团一致通过了啊，34项重罪。第二，又是这个在这个法庭上正式宣判了的，那么你的这个有罪的帽子就给你戴死了，这冤不冤啊？什么证据都没有啊，人证物证都没有。但是你会看到川普是一个严谨的遵守律法的人，所以该上庭上庭啊，该拍大头照就拍大头照。像这种事情哈，我们只是拿它做个例子，其实在整个西方文化里边特别多。比较典型的是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人民啊用陶片来投票定他死刑。其实那个死刑判了以后呢，判死刑那些人也觉得是出于一时的恼怒，因为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的太好了，以至于他们都很嫉妒很气愤，所以你越为自己辩护我们越要判你死刑。可是一旦判了他死刑以后呢，这些人其实也有点后悔，于是就网开一面，你随便逃跑，我们基本上不把你关起来，你跑就跑掉了。但是苏格拉底不好，苏格拉底要恪守这个死刑，他就喝了那个毒酒就死了啊！因为他说我既然支持雅典的民主，当雅典民主判我死的时候，我若跑掉，我怎么是一个赞成雅典民主的人呢？我要用我的生命来履行我对雅典民主的这样一个誓约啊！像这样一种情况其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遵从这个世上的这种律，这个法律的一些规定，那么至少一点呢，是保持了一个社会的一个稳定，一个就像前面特别提到的这样一些这个情况哈，就是 解决问题，止息冲突，成就和平，而不是解决了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在这里把这件事呢稍微的展开说一下，构成大家一个思考。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教导。神没有教导我们呢一定啊这个凡事在世上都公平，但是呢我们相信那最后的公平在神手里。这个信啊，我们天天说我们要信神，其实在具体的事上信起来是有难度的，因为你要过了你自己内心的那一关，那么也就是你要把信摆在最前头，你相信神，他的公义是真正的公义。反而如果在你的手上，你很难保证不越过那个度。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多花了点时间哈，我们来接着看啊。在这里呢我把这个出埃及记21章到22章15节，就是刚才从21章上次学的，22章1到15节是这个经济姐妹刚才读的这些内容啊。我们有一个总体的一个看见，就是21章前一个部分是关于自由，21章的后一个部分是关于生命。那么啊，我这写错了哈，这又改不了了。22章1到15节，这个地方打错了哈，22章1到15节是关于财产。然后我们在这里综合的看一下，这是神的次序：自由、生命、财产。当你看到这样一个神给的次序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心里有一个对神的赞美和感谢，神给我们如此的启示。因为神这是在价值观上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啊。那么你按照这个次序来说呢，你大约可以看到在神的这样一个观念中，自由大于生命，生命大于财产。神更看重的是你的自由，神也宝贵和看重你的生命，然后神也注重你的财产。在这三个大的方面，神都用他的这个约书最前面的部分给予一个突出的重点的一个讲论，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你如此来看到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约书，真是真正的闪耀着真理之光的。所以我后面把约翰福音1章4节和9节放在下面，愿我们从约翰福音这样些句子里边呢，我们再翻过来去看出埃及记里边的这些典章，我们可以互相参照，看到神的这个道是真正的美好。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边看见那光，然后按着神的光来规范我们应该如何行，应该如何认识一些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在3500年之后反过来在学习那些似乎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这些经文，我们在里边能得着的那个真理。好，下面请经济姐妹帮我们诵读出埃及记22章15到31节。
15到31节，
对，记到最后。
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故的也不必赔还。 是为本是为顾家来的。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凡与受淫合的总要把她致死。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既拿灵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你要从你庄稼中和谷，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延迟，不可迟延。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以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树上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
嗯，好啊，感谢神的话语。那么这部分呢，和前面就有一个不同哈、啊。前面是主要是关于财产方面的。那么现在我们刚才听到金一姐妹读的这部分内容呢，它是关于道德上和宗教上的一些内容。那么在这里边呢，神首先讲到的是，人在道德上，神有一些底线是不能越过的，是有一些严格要求的。神并没有在这里边把道德的方方面面来这个来讲，主要讲的是一些比较严格的这样一些内容。那么然后把这个关于神的那部分内容呢放在后面啊。这里边呢，小米姐妹给大家提了思考题，在上面的方框里啊，就这里边小米姐妹提到呢，十九、二十、二十二节这几节中都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啊，不可容他存活，总要把他致死，那人必要灭绝，用刀杀你们啊，这都是很严重的惩处。然后小米姐妹给大家提的问题是，这些罪都没有杀人啊，没有直接杀人，为什么却必死啊？然后还有一点呢，若是犯了这样的罪必死，那么这样的罪人他还有悔改的机会吗？这个尤其后面这个问题，小敏姐妹问的还是相当的尖锐啊，大家呢一起来思想一下。在这些上面呢，我们 这个不是每一条哈都花时间细看的，我们大概的来过一下哈。这个关于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这件事，大家听的好像有点不太好能够接受哈，就是他就娶了他就好了，他要不肯娶的话呢，那这个或者是这个父亲不肯把女儿嫁给他的话，那么他也要交一份聘礼啊，因为他这个他引诱了这个女孩子了嘛。那么接下来呢，涉及到一个行邪术的这种人啊，这种女人不可容她存活，这个大家是比较能理解的。第十九节比较特殊，凡与兽迎合的总要把他致死，其实没有他字，总要致死，因为这个不光涉及男人也涉及女人，所以没有一个他字成为一个限定词。男的他我们就想到这个事关男人，女的他我们想到事关女人，不是的，原文里边呢是都涉及，这是神绝不容让的啊，这是非常邪淫的一件事。那么若有人犯这样的罪必须致死啊。后面呢就是祭祀别神的啊，这个要灭绝。十九节那个致死就和这个二十一节出现情况差不多，是两个死字连在一起的，所以被翻译成致死啊，原文就是死。在这样几个非常严厉的这个处决的这种罪行之后，后面讲到了一个对于寄居的和孤寡人的这样一个怜悯。这里面二十一节大家注意啊，神说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这一句让你对于以色列人在曾经在埃及寄居那么多日子这件事你有什么领受，有什么新的不同的理解呢？
当初以色列人不是在埃及寄居的时候，就是法老王就是逼迫他们给他们做庄，要他们自己去减少，就是因为这样是耶和华就要把他们从这个寄居地领出来，就脱离这个压迫吧，就是脱离这个世上的这个，所以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经历的话，所以神就是有这个对他的怜悯，就是要叫他们要给我们，也是给我们的启示吧，就是说对寄居的不可欺压他，就是因为你当初你看他就是怎么启示，就是说就像耶稣基督祷告，就是说那个引导文主导文里面说的，就是说就是要原谅别人就像神原谅我们一样，就是有类似于这种
他们对寄居的体验很深。
好啊，丽华姐妹刚才讲的哈非常好啊，这个跟那个原谅啊，就是我们饶恕别人过犯，跟那个还是两码事。这里面强调什么呢？就是神在这里提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就是让他们去思想他们在埃及地受的那些苦难，好能够有一个同理心来理解别人处在他们曾经处的那个光景中，然后这些人的辛苦他是可以体会的，他不是因为自己一直都很好以至于这个人的苦难他完全没有办法去 去感受。神调动以色列人自身的感受，然后呢，让他们去理解别人，怜悯别人，启发他们的怜悯的心肠。因为神知道人心是硬的，人心往往是狠的。当然人和人是有差异，有的人天生怜悯心就格外强一点，但是总体来说呢，人在自己的经历中有的时候会把你的怜悯磨光的。那么当神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当年也曾经是寄居的，曾经是受欺压的，你们知道那个苦，你们就不要把同样的苦再给寄居在你中间的这些人啊。那么你既知道这是不好的，你还要这样待别人的话呢，神绝不饶恕你。这就是那个逻辑。那么在出埃及记二章结束的时候，神特别的来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这是他们当年的这个经历，神把他们当年的经历写在经上，让他们不能忘掉。那么这里边呢，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就是我们回看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啊到了埃及，然后呢最后落在那样一个悲惨的光景中呢？原来这个悲惨的光景构成了神使用以色列人的一个条件，因着他们受过苦，以至于以色列人可以帮助受苦的人，可以不至于自己在去害别人受苦。原来神在让以色列人经历这些苦难中，都存着神的一个更高的旨意，好让以色列人能够更加的学习什么是怜悯。所以你记得圣经里有一句话说吗？受苦于你们是有益的。如果没有这一句话，我们单单会讲哦，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开始还是挺好的，但到后来呢，他们很苦啊，几乎法老要灭绝他们了，神把他们救出来，然后我们就只有单单的一个方面的理解，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从苦难、从为奴之地领出来，使他们得释放，我们就只有这样一个观点。但是当这一句话啊，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这一句话出来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更新的启示，就是说原来神也使用他们经历过的患难。所以常常是如此，一个姐妹啊，就我们财经班的小敏姐妹为我们提问题的姐妹，她经历过那么大的患难啊，那么大的一个这个癌症，然后经过了治疗啊，经过了这走过那个死因幽谷，现在在同样的这其他弟兄姐妹有癌症的事上，他比我们都能够安慰到、帮助到对方，岂不是这个患难构成了一个神可以使用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吗？所以这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到啊，在这个无论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还是在信主的基督徒身上，我们一切的经历都可以为神所用，都可以成就啊这个益处。 么现在的问题是啊，霞敏姐妹说了，这四种人都不容存活的，都要死的啊，那犯这种罪的人有悔改的机会吗？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我们是不是要讨论一下？哪位弟兄姐妹可以讲讲你的想法？
我觉得他不是这个讲是给我们的立约嘛，就是说这么说的话，就是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应该犯这个罪呀、啊，是不是？
当然，这罪都是不应该犯的。但是当说犯了这样的罪的人都要致死的话，就说还是有人会犯，不然的话，这个事情这个不容存活、必要灭绝、总要致死这些。这个律法就没必要出现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人是有的，我们知道他们在出埃及路上这些罪还是犯过的，对吧？他们和米甸人这个去淫乱，这些事情都有。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种人犯这种罪的人有没有悔改机会，而我们不是说这个罪会不会犯，这些神提到的，神只要提到就一定会犯啊，包括神跟他们立约所说的十诫，每一诫都会犯，如果这一诫人不会犯的话，神不提，明白吧？只要神提，你不可怎么样，就一定是人会这样，神才提不可。
这些那如果都致死不容他存活，那他们到时候那行邪术的女人她悔改了呢，那也不容他存活吗？
所以就要问呢，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来讨论吗？大家想想、
应该有机会的，因为我们学的那个新约的时候不是说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洗净人一切的罪吗？吗？不要信靠，
那个时候是没有耶稣可以信靠的啊。
哎呀，是啊，那
言心姐妹，我觉得这几点呢就有点类似于新约当中亵渎圣名的那种罪啊。
嗯啊，谢谢。
我觉得有点对应的那个意思哈、啊。
嗯嗯，这个今世来世哈、啊、都不得赦免的。OK 啊，是这样哈、啊。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点 tricky 哈，不太好理解。因为神说的很明确，是不给，不是要这个要灭绝，对吧？但是你要明白，是要灭绝。但是如果犯这个罪的人，他真诚的悔改，我说的人，如果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总原则，这个总原则就是神的恩典啊，大过我们一切的罪。如果他真正的认罪，而且愿意悔改，但是他的死仍然是一定的。他的死不意味着没有一个这个机会啊，明白吗？就说。我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马加爵那件事哈、啊，他是一个大学生，他因为这个同伴的这个就是同辈欺凌，在大学里边他很穷，所以呢同辈欺凌以至于呢他就买了一个榔头，把四个同学全部都拿榔头打死之后。后来就全国通缉他，他就跑掉了。他跑到海南以后呢，那么就在海南这个地方，因为全国通缉，大家都知道他的光景，于是呢，他就被别人看出来了。但是认出他的这个人是个基督徒，就带他做了认罪悔改的祷告。 他也真诚的，他知道自己犯罪的，他也知道自己邪恶的，然后呢，然后他就被捕了，然后他就被枪毙了。死和悔改是两码事。当你犯了必死的罪，这个死一定要临到这个犯罪的人头上，这是神的这个神的规定，是一定要如此处理的。但是如果这个罪人他在死之前愿意认自己的罪，神给他留另外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给他的灵魂有一个机会，他还要为他的死付上代价。正像马加爵这件事，他仍然被判死刑，但是他也因着主来得救。所以这两件事呢，是两码事啊。因为这个问题是小敏姐妹提出来了，所以我在这里呢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事情还是有一点这个有一点复杂的。景亭弟兄说的那个干犯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的。这个问题呢也更复杂一点，我在这里面稍微说一下。因为若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认耶稣为主。当你不认耶稣为主，你不这个来向着主来承认你的罪，来让耶稣做你生命主的时候，那么你就不可能被主的宝血所洁净，你就没有这样一个被主所赦免的机会。所以当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发挥作用，而这个人一直是刚硬抵挡圣灵，甚至要亵渎圣灵的时候，那么他没有机会，不是神不给他机会，是他自己硬着心去把一切的机会都他自己都挡在外面了啊。所以呢那个是特别明确的一个讲到抵挡圣灵的那个后果啊，就是你不得赦免，因为你抵挡圣灵，你就没办法来到主面前啊。我们就先简单的哈，那个景明弟兄，我们用这样一个表达啊，大致的有一个了解。好，我们接着来看。在这一章里边，我们特别要看到呢两个词汇。一个是27节最后讲，因为我是有恩惠的。这件事呢是指一个人他欠了你的钱，这没得还，然后就把他衣服给你，可是他晚上睡觉还要拿着衣服当被子盖啊，那个时候这个是很缺乏的嘛，所以呢你拿了他的衣服，你在晚上睡觉前要还给他。你看主这个神多么的怜悯，神说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你能想象吗？天上的神，每一个人你的生活上的缺乏，你的苦难，你甚至睡觉没得盖，你这一夜很难熬过去，神都顾念。神说他哀求我就应允，然后说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这个词哈是合起来的，有恩惠的这是一个词，这个词在圣经里是第一次出现啊。也就是说呢，在神的律法里，神启示他是有恩惠的，这是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的。神在他的律法里向人启示他是有恩惠的，那么我们要明白，我们也要存着这样一个对别人有恩惠的心。然后呢在这个后面啊，在31节神提到哈，这个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啊。这个词 不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但是这个词是约书中唯一出现的一次的词。神在这里在22章的经文里边向我们启示了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一个是恩惠，一个是圣洁。这个圣洁呢，关乎什么地方呢？是关乎你要这个把你的这个粗俗的献给神，包括酒，包括谷，包括头生的儿子和头生的牛羊，都要按规矩献给神啊！而且神说不要迟延啊。那么这样做后面有一个原因是，你要在神面前是圣洁的。这个圣洁呢，它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你跟其他的世人不一样。当你把你的最初的这个出产，把你的这个头生的啊最宝贵的，为什么要献头生的呢？你如果后面有七八个孩子，你献一个不要紧，可是头生的就意味着这是当时是唯一的，你后面有没有还不知道呢，对不对？比如像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他当时唯一的，他后来又娶了基普拉，又生了六个，那是另外的，当时只有一个。所以当神向你要投生的时候，其实意味着献上所有。然后神说，当你把所有的摆在我面前的时候啊，当然这个投生的孩子是当时唯一的，那个粮食啊酒啊那不是所有，而是由那个出熟的那个你献上那一把那一部分代替所有。所以它背后的含义仍然是所有啊。那么这就意味着你全然的被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归给神了啊。所以神说你要在我面前呢成为一个怎么样呢，被分别出来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圣洁哈这么理解，因为中文这圣洁两个字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哎呀，我守洁心清啊，我更靠近神，好像圣是跟神有关，洁是跟我们心的洁净有关，我们会从字面上去理解。你一定要改变这个理解，因为这个词它的本意第一个意思是分别，分别为圣，是分别出来的，是神是圣洁的，就是他和任何一切都不能够成为归为一类啊，他是单单的独成一类，这是神的特点，这是神的最基础的一个特点。我们世上一切东西都会归类啊，花草树木归植物啊，这个石头啊铁啊，这是归物质啊，我们都可以归类。但是呢，在一切归类中和什么都不是一类，它单独是一类。当它成为一类以外呢，剩下的再去归为一类，再去分类。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本质，是我们认识神，他是圣洁的，他是分别的，而一切归于神的就算是分别为圣。所以呢，神在提出你要把这个你的出熟的你的头生的归给神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在我面前成为圣洁的人啊。所以在这是约书的特点，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一句放在最前面，他是放在中间里边，是要你去体会的啊。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这是约书，约书是这个给神的百姓的一个指导啊。 那么你按着我的指导，你愿意按我的指导去做，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立约。所以呢，在这个约书里边，神没有把关于他的部分放在最前面，反而放在比较靠后的地方，而且是比较并不那么显眼的地方，你看放在22节的后面。但是一旦立了约不一样了，注意啊，立了约以后，24章立约对吧，立了约以后呢，就是造这个会幕，会幕造成了，马上就进入哪里了呢？进入到立位记，立位记立刻就是关于神的，先是那5个记。那我们讲到那个时候会跟大家讲，为什么约书里边关于神的放在后面，而到了立位记关于神的放在前面，这是不一样的啊。好，这是这部分内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请金姐妹读23章1到9节。到这里哈，好的，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哈，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了，所以这些地方呢，我就要走得快一点。小米姐妹给我们思考题是如何理解23章1到3节和6节的经文啊，然后与我们的思维与观念有不同之处吗？那么这里边呢，就我就重点谈这几个地方哈，不可随火，不散谣言啊。你要知道，神他是创造人的，所以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他知道人会有什么样一个特点，所以神对人了解的是太清楚了啊。那么随火，不散谣言。你觉得这件事你说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事实上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可能发生，因为人最习惯于就是随火不散谣言，尤其是今天啊，这个网络他先出一个谣言啊，比如说什么习近平要得什么病要死掉了，哇，传的到处都是，是不是这种情况呢？不一定，我们也不知道啊，当然这个谣言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喜讯哈，但是呢，神说的是不可随火不散谣言，因为很多时候谣言啊是对社会是有败坏的，哪怕是你心里所期望的一个谣言，那么它也是谣言，也是错的啊，这是人太容易发生事了，听了一。这种事情在今天这种网络时代几乎铺天盖地啊，什么叫新闻啊，大家难免会被网络的新闻所纠缠，什么叫新闻，我告诉你，就是坏事情啊，这个危险的事情一定是大新闻，如果世界上没有这个悲惨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啊，可怕的事情，那就没新闻了。所以哪天飞机掉下来，哇，新闻吵起来了，只能让某些在这里边这 YouTuber 他们得益处，看不看都行，并不能够真正的来帮到我们，你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不一定啊，就能够让你真正的就知道这个世界的局势了啊。比如现在俄乌战争，如果你看这个支持俄罗斯那边的，你看到啊，俄罗斯节节胜利，但是现在确实是这个乌克兰顶不住了。但在前一阵，在他们战争焦灼的时候，你看两边的信息，你会觉得非常的这个荒唐啊！你看那个支持乌克兰那边的，好家伙，那个俄罗斯要完蛋了，好像说的不是一件事，这两边说的那个信息是完全对立的，所以不用花时间在上面看， 因为那个里边的很多内容都是在水火不散谣言啊。另外呢，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啊，这个道理很明白啊，我们不多讲了。这里面要特别强调的是，就是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就我刚才讲到的马加爵，当时中国出了两件事，我觉得非常有启示性的意义。那个时候我还在国内，还没有信主，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哈，当时给我的这个思考就是很强的。一个叫马加爵，一个叫药加心。马加爵，家庭的家，爵位的爵；药加心，家庭的家，心是三个金字。你看，一个是要升官，一个要发财，结果这两个孩子都死刑，都死了啊！所以我就觉得这里边好像三性有什么启示。人的心是指望着这两个聪明优秀的孩子升官发财，结果都死了。在他们死的事上，新闻有了很大的推动。在我看来，这两个孩子都可以不死啊，就是因为呢，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啊。药家鑫他用刀扎死了一个年轻的一个母亲，他是一个冲动杀人，冲动杀人在西方是不会判死刑的，他也就是一个刚20岁的一个男孩子，但是呢，新闻就炒作成一个有钱有势的恶少啊，杀了一个无辜的年轻的母亲，怎么样呢？舆论起来了。啊，民心要他死，最后呢，判他死刑，用他一人的死平复社会舆论，这就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药家鑫的死亡让我当时非常伤痛，啊，可以不至于这样判，就是因为所谓的人民的呼声。另外呢，还有一句是更深刻的，就是第三节，单独作为一节啊。如果你去查圣经，你就知道这个把圣经划分章节的那个人，他不是凭着自己脑袋随便画的，是经文那个地方呢，它有一个结束的标志，这个标准啊，有一个符号。特别有意思的，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呀，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一句结束的时候，那个符号跟中文的那个句号特别一样，就是一个圈啊，就是一个圈，这是唯独中文有的一个符号是个圈，那么希伯来文也相似，所以画这个章节的这个人就知道到这儿要分出一节来，所以这一节就这一句话，大家听。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什么人？穷人，你觉得奇怪吗？我想听听大家讲讲为什么神要这么说。不是说偏袒富人吗？不是说打官司什么那个这个大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吗？为什么神在这里这样讲呢？有谁能讲讲你的想法？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观点，觉得哎呀，穷人好像是受富人欺负的，有这个心里就想着自己当神，有这个正义感的时候就会偏行，就是会找出不正的、不符合正义的行为与倾向。
嗯，
就是会有，就是偏误，觉得哦，他是穷人，我们要，就是说好像可有怜悯可怜他，就会偏护他。实际上也就是不公正的、不公平的。所以你刚才说了，我们在人的心里面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公平只有在神那里才会有。
嗯， 说得很好哈，神知道人，人心里有一个道德观念，但是人的道德，你如果不在神里边重新的来认定，重新的被神来这个来更新的话，你的道德凭着你自己的心会怎么样呢？它是被污染的啊，它是被罪所污染的道德。那么你必须在神那里呢得着一个真正的神的旨意啊，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的道所改变。那么在没改变之前，当你听说一个事，那么你本能的会有一个立场，你会偏向那个穷人，因为你会觉得穷人可怜啊，这是你心里神给你有一个基础的道德，你往往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啊。但是呢，这个想法不一定在每件事上都是对的，这个想法常常会怎么样呢？会偏离真正的事实的公平。所以神他说，他是这样表达的，就是在诉讼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这个富人会有钱贿赂，那么你不可以呢去这个受这个贿赂，是偏袒这些有钱行贿的人。但是呢，在客观的角度上来说呢，你要谨慎你的心，这里边是神对人心的一个约束，就是人会本能的去偏向那个可怜的一方。所以大家知道今天这个人也是很狡猾的呀，今天很多人当他遇到一个事情，想把它弄 post 到网上来获得网上人们的关注或者人们的同情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把自己显成一个弱势的，一个可怜的一个受对方有钱有势压榨的，他会有这样一个操作，他就在利用人的这种心。这种事情并不少这个例子你在网上常常能找到。所以呢那么神在这里呢让人警惕自己的道德，警惕你自己的正义感，总要公平来论事。那么神在这里面强调，你要注意不要袒护穷人，这句话在圣经里出现不止一次啊。这个神好几次都强调了这个问题，就是你要注意你不能够去袒护穷人啊。在利未记里边也特别的有提到。那么所以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说，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啊，这是那个真正的原则。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神的话，阿摩斯书说，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是诗的语言，神用这样的语言让我们真的是把这个公平公义啊，让它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能够真是能够这个在社会中这个广泛的行出来。然后是弥迦书，这个大家应该能会背啊，如果你以前不会背的话呢，我希望你今天把它背下来，记住这经文出自弥迦书六章八节，神说呢，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以后有时间我们详细讲这一节哈。然后最后箴言里面说，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好，我们熟悉神的话，后面这个我们不花时间读了哈，我们也今天时间比较久了，我们在这里面呢仍然看到神的总体的一个 一个规矩哈，就是这个在前面是关于公平公义，关于人的自由，关于人的这个生命，关于人的财产啊，这样一些内容。那么23章10到18节的内容啊，其实呢，是一个是两个方面啊。我们不读了，大家下来自己再去看哈。我们省一点时间。这是两个内容呢。第一个内容就前面这两段是关于安息年和安息日，后面是关于耶和华的节期。所以这就是约书的特点，关于神的部分放在最后啊，关于神给人的安息年、安息日，还有神的三大节期，都放在约书的后面。那么这里面呢，这个节期这部分呢，它的名字和我们后来所习惯的不一样，因为呢，它不这个逾越节呢，它主要是用除酵节来表达，因为逾越节就一天，后面有连续的7天要这个除酵，所以呢，在犹太人中现在也习惯于叫除酵节啊。那么接下来呢是什么节呢？我们今天都说是圣灵降临的五旬节，那么在这里边呢叫收割节，然后呢有一个祝棚节，这里边呢叫收藏节。为什么呢？因为神定这个节的时候啊，和后面的意义还有一个时间上的分隔，所以神在这里边呢是，这就是渐进启示的特点。神在这里面启示的这些节日，主要的我们看到是和人们的生活劳作有关系的。收割了，这是夏天啊，收割大麦小麦。收藏呢，这是秋天，祝棚节在10月份嘛，那就相当于一个丰收节啊。所以呢，在这里边呢，神把这几个三大节期呢，是用这样的名字来定。到后来，神就会用他后面所赐给我们的名字，也是我们在教会里常常使用的，这个用这个逾越节啊，用这个祝棚节啊，我们也用五旬节来表达。这是后来的。那么开头神给我们的时候呢，人会更觉得跟人的这个生活一年的生活规律相关，但神在这里边埋下了他后来要启示的重要的意义。整个这里边最不好理解的一句就是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一句就使得从那时到现在所有的犹太家庭，或者有两套锅，有两套锅，甚至是有的人家有条件的是两套厨房啊，两套灶台，就是要分别出这件事，照着神的这个话来做。那么为什么有这句话呢？这个到现在是无解的，我们查不到任何可以解释，但是神就是把这句放在里边，以至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可能完全的100%的都明白神的话，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心智愿意遵行神的话啊。那么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个节里边呢，它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大家看我这屏幕上打出来的哈，我们看到了前面是关于安息年和安息日，这是两个，后面是三大节期啊，然后中间呢是这个强调要谨守安息日这个神的话，就是在13节啊，神说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这句话就是神放在中间的，构成这样一个交叉结构，这是神向我们说话的一个特点啊。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稍微有一点思考，就是说 世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节日，有节日是人类这个各民族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人的所有的节期呢，都跟我们一年的这个生活规律有关系。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下啊，比如中国过去年这个最重要的节日，第一个节日是冬至，所以有一个说法叫冬至大过年。年后来越来越大，这是后来的事情。冬至曾经是最大的啊，一直到先秦的时候都是如此。然后后来中国的节日很有意思啊，二月二其实 是花神的节日啊，三月三是休息之事，清明啊。这个清明节，然后是五月五，这是屈原那个节日，七月七，这是这牛郎织女节日啊，然后还有九月九，看这中国节日很有意思啊，但是呢，这都是我们在自己文化中所慢慢的形成的，全世界唯有以色列人的安息和节日啊节期是神亲自为他们设定，而这个节期里面。都有神的旨意，在这里边我们领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是什么？时间属于神。好，最后这部分经文呢，我们也不读了哈，是出埃及记最后这部分，这部分的经节是神给以色列民的约书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呢，首先一点呢是向我们启示哈，这个二十节大家看经文，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啊！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啊！这一段启示的是什么？是一个很震撼的启示，耶和华的使者，在这之前很少如此来提。而在这里边呢，非常的明确的是，我差遣使者，那么这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他是谁呢？当我们今天啊，全本圣经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再回过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在出埃及记里边，在神的约书里边，就向我们启示了。虽然在这个摩西五经里边，我们很少看见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他做了什么，但是在这个启示中，我们看到原来整个出埃及进迦南，原来都是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他一路上保护领以色列民到神所预备的地方迦南去，他是奉神的名来做事啊！大家记得吧，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在欢呼说什么呀？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对不对？那句话的出处最早就从这里出来，后来的诗篇里出现过啊，诗篇118篇。那么耶和华神在这里其实几乎已经呼之欲出的告诉我们，他是基督啊，他是奉神明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啊，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我们没有办法花特别多的时间来讲论啊，但是呢，大家慎重的看待这些句子，好明白 原来一切的救赎，一切的这样一个这个被神带领啊，然后进入到神所带领的那个目标去，全都是主耶稣在这里做的，包括进迦南，还记得吗？约书亚见到那个将军，他问你是站哪边的，你是帮助我们的，是帮助敌人的啊？然后他说我哪边都不是，我不是帮助哪边的，我是耶和华的元帅。所以呢，约书亚就向他来拜。这就给我们看见，从出埃及杀羔羊到来到这个迦南地之前，这一路是主耶稣的带领，然后打迦南夺得迦南地也是主耶稣，全都是主耶稣的作为啊！我们在这里边呢，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非常感恩的领受。然后这个接下来呢是神一系列恩典的应许，就是你们若顺服神的话呢，神会赐福。这个福啊，都是人在世上所这个向神求的，所向往的，比如说不得病啊，比如说会胜过仇敌呀、会有丰盛的粮啊，吃的和喝的，在这里面说的是粮和水啊，这些，这都是神应许的一些福。然后神呢，最后给了一个警戒，这是人会常常犯的这样一些问题啊。神的，你要注意，圣经里所有的警戒都是人一定会犯的。那么神警戒什么呢？这又是一个交叉结构啊。这个交叉结构在23章32到33节里边啊，我这个内容呢已经写在上面了，大家可以参考啊。然后我们今天已经现在到10点了哈，我们匆匆的把这个出埃及记23章啊，这个给大家过了一下经文，后来都没有时间读，盼望大家回去还去好好读。因为呢出埃及记这个约书的部分是非常宝贵的，不但这是直接出于神的话，每一个字都是神赐的，而且这里边饱含着神的心意，这里边有神是什么样一位神，他何等的怜悯，何等的圣洁，也有神在人生命中旨意，还有神对人的警戒，还有神因着认识人，知道人会在哪些地方会走错，神给人的一个归正是非常宝贵的。而这些宝贵内容直到今天都完全有着它的实际的意义，成为我们生命的带领。不然的话，我们顺着自己的心意行，我们错了有时候都不知道，我们会觉得啊，我们很公平，我们很有怜悯之心。你要照着神所定的那个意思去行才是对的，因为一切的对与错的标准，价值的标准都在神那里啊。愿我们透过这些学习更认识神，也更加的来有一个喜乐跟随的心啊，来这个走神所带领的路。愿在这2025年啊，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也得神的帮助和带领。好的，那我们今天学习呢就到这里，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宋牧师。
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